无花果树的比喻，可是我大概要强调啊，它的危机啊。我们先看一下《路加福音》十三章，《路加福音》十三章，我们先看六节到九节啊，《路加福音》十三章六节到九节，新约圣经102页啊，102页。第六节到第九节，我把它读一次。于是用比喻说，一个人有一棵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他来到树前找果子，却找不着，就对管园的说：“看哪，我这三年来到这无花果树前找果子，竟找不着，把它砍了吧。”何必白占地土呢？管园的说：“主啊，今年且留着，等我周围掘开土，加上粪，以后若结果子，便罢；不然，再把它砍了。”好，这个比喻啊，很短，而且很浅显易懂。大概内容是这样讲：有一个园主。他在他的葡萄园栽了无花果树，结果连续三年这个主人想摘无花果的果子，连续找了三年都没有果子，他就跟管园的说：“啊，把它砍掉算了，白占地土。”结果那个管园的说：“主啊，今年且留着，今年且留着，本来应该被砍掉的，因为这个管园的他的代求，他呼求一样，今年且留着，等我再努力照顾。他怎么努力照顾？掘开土，加上粪，最后他讲，最后那一句话，以后若结果子，便留着他了，便罢，不然。”就把它砍了，好，那这个结局哈，没有很清楚，对不对？一个悬案。他讲，今年且留着，我再努力。如果他结果子了，那就好，可以允许他生存下去；如果再不结果子，那就砍了他。好，所以两种结果，两种结果。我们回过头来想，这棵无花果树能不能活下去，在它本身呢，它会不会很争气？如果经过管园的努力，加上主人的宽容，给它一年，如果这样的优厚条件它还不结果，那只好被砍了，这是它的结论。所以耶稣讲这个比喻哦，他没有直接讲答案，让我们回想。我们今天也一样，好，问题是耶稣为什么讲这个比喻？我们刚读第六节，他有一个转接的词句，于是耶稣就说这个比喻。那所以的演喻一定是前面那一段。好，我们把前面这一小段看一下。我自己过去把前面那一段好像很没有很重视，往往我们把它忽略掉，集中来查考无花果这个比喻，结果发现漏掉一个蛮关键的地方。我们看第一节到五节，正当那时，有人将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祭物中的事告诉耶稣。耶稣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受这些害吗？受这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从前，西罗亚楼倒塌了，压死18个人， 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我告诉你，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所以讲完这个以后，第六节再讲，于是耶稣讲这个比喻。好，那前面就是一个原因呢，讲这个比喻的原因。从第一节开始，有人告诉耶稣，当时比拉多，很出名的比拉多，曾经把一些加利利人把他杀掉，不管他是政治或者信仰的逼迫，有一些加利利人被杀掉，说他们的血掺在他们的祭物中，所以有人来向耶稣报告。那耶稣当然感受得到，他感受得到这些来报告人的态度，应该是感受到那些人态度，所以耶稣回答那些人，你们以为这些被杀掉的人比其他人更有罪吗？更坏吗？不然的话，他们怎么会遭到这种意外的灾难？所以耶稣问这个问题，你们以为死掉这些人比其他人更坏吗？不尽然。所以耶稣就举一个例子，好，那个下面就是西罗亚楼，这个事情我们不是很熟，只是在这里有记载。这里说，从前西罗亚楼倒塌，压死了18个人。耶稣就讲，你们以为那些被压死的人比平安幸存的人还好吗？不见得。所以第一个是有人来报告某些加利人被杀掉，第二个耶稣就引证西罗亚楼的人被压死。耶稣同样的问题，你们以为那些死掉的人比其他人都更罪恶更坏吗？不见得。你们如果不悔改，大家结局都一样。如果说第一个小段被比拉多杀掉的人是一种宗教迫害、人为的伤害，西罗亚楼可能是地震倒塌、天灾人祸，前面就是天灾人祸，因为天灾人祸而死掉的人难道一定很罪恶吗？不尽然。我们在几年前，应该差不多有20年了，921地震记得吗？那时候因为921地震很严重，地区就是在那个东势那个地区，事后一个月，我当时工作在总会那边，所以我们事后有去，但是已经一个月，慢一个月，整个城里觉得说好像倒塌废墟，还没进去你就觉得好像那个粪扫堆很臭，然后一看整个城房子都倒塌，好像那个骨牌效应，很惨。我那是事后去的一个月，别人告诉我你是一个月以后才来啊，如果过了发生以后过几天去啊更惨，还有很多尸块，还有一些受伤，还有人哀嚎，更臭。我们是已经去了一个月，结果东势那里很多房子倒掉，有一户我们的信徒被压死，你说他一定很罪恶吗？不一定。所以在这里耶稣就讲，他等于是要纠正那些人的看法，碰到天灾人祸有不幸的人不一定比现在还活的人更罪恶，反过来讲，你现在能够幸存不见得更好才留下来，不见得。也因为这样，所以耶稣讲这个比喻。好，那他在讽刺也提醒来讲报告这件事那些人，你不要自以为更优秀了或比别人更好，太自意，你不要比如说你今天很好所以你留下来， 你不要一直存着一个很质疑的态度 来批判别人，如果不悔改不谨慎，大家都一样都会灭亡的，对活着的人是一个提醒。所以他讲这个比喻。好，我们要进入这个比喻本身。所以我刚讲他一个基本原因，耶稣为什么要讲这个比喻，因为他看到很多人很自傲很自义，都以为说我比别人更好，别人都不配了，很污秽了，很罪恶了，所以才会碰到不信不尽然。有时候信徒他的遭遇也会非常不顺利。圣经告诉我们，到末世之前呢，像彼得前后书，特别是前书，讲到很多苦难，好像火一样锻炼我们的信仰，火会除掉杂质，苦难会炼尽我们的信仰，更纯、更真、更扎实，所以有时候神允许苦难临到我们的环境。好，那在这个比喻，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的13章第6节，于是用比喻说，一个人有一棵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好，很意外，我们稍微用一点心呢，这是一棵无花果树，无花果树照理说应该栽种在葡萄园，对不对？可是他无花果竟然栽种在葡萄园，不对呀。在迦南地，就是现在以色列地，很多无花果，特别从以前到现在都一样，所以有时候那些观光客去，他可以买到一些无花果实所制造的食品、蜜饯啊，很多。所以迦南地从以前野生的就很多无花果树，因为它很容易生长，环境很恶劣，它很容易生长，而且它会结果，主要是它会结果，也会生叶子，会结果会生叶子，所以它很多。所以通常无花果树可以不需要特别费心去照顾，它就可以活，因为它很耐旱啊，很 生存生命力很强。可是这里的原主，我们不晓得什么原因，我们就看到事实，他就把这个无花果树特别栽种在葡萄园。迦南地也有葡萄，但是葡萄你要很精心去照顾，真的要 很精心照顾，我们在中部区或者中南区那边，我们很多地区生产葡萄，有些葡萄成熟它必须要套袋子，避免那些昆虫啊、蜜蜂啊来咬啊，所以它也要很费心，要照顾得很周到，所以如果这两个去比较，圣经里面都有谈到无花果，还有谈到葡萄树，这两样都圣经里面都曾经把它利用来代表神的选民，所以在先知书里面很多谈到神过去的选民以色列人，好像葡萄树啊，很像葡萄树，那是神特别拣选照顾。好，我们看一下一节圣经节做参考，诗篇的80篇，诗篇80篇第8节，诗篇80篇第8节，你从埃及挪出一棵葡萄树，赶出外邦人，把这树栽上。你在这树根前预备了地方，它就深深扎根，爬满了地。好，以下省略，这里就谈到 神对以色列人选民的态度，他这里用一个比喻的啦，从埃及挪出一棵葡萄树，赶出外邦人，把这树栽葬，就是说神从埃及把以色列人救出来，经过旷野，后来到达迦南地，好像那个葡萄树，哦，咱台语讲刷栽啦，挖起来，转换地方栽种下去。有些植物你换地方种，它很难存活，所以在这里它是形容神的照顾。葡萄树代表神的选民，无花果树也可以代表神的选民，但是两个去比较的时候，好像哈，都有用到，好像葡萄树用的多一点，那无所谓，在这里是用葡萄树。好，所以我们这样看哦，它在这里是说葡萄园，这个比喻是无花果树栽种在葡萄园，葡萄园就是神的选民的团体，神把它栽种。我们刚讲那个园主他为什么要把这一棵树无花果栽种在葡萄园，不知道，我们只看到这个事，因为这它是一个比喻，它是一个比喻，所以我们就想它是从别的地方被挪过来，然后有照顾的人精心照顾。主人连续找三年，有人思考，不见得就让他栽培三年而已，因为有些植物啊，你要栽种下去要几年以后成熟才开始结果，有些植物是这样，不是说马上栽那第一年就马上收成，不进来，好像他们台湾在高山茶，他们在开垦，越往高山开垦的时候，他们说通常开垦这个区域然后种茶，第一年当可以收，第二年第三年都可以收，到第四年正式的品质开始好，那是台湾在种那个高山茶他们的一个经验。所以你要讲究品质的时候，它是到第四年以后，那前面等于是适应，虽然可以收成，品质比较不好，所以这里说连续三年去找果子，是他要找果子，连续找三年找不到果子。好，我要讲第一个重点，就是说无花果树竟然挪到葡萄园，葡萄园是神特别照顾的地方，就是神选民的团体挪移特别照顾的。好，用这个来反射犹太人，是不是神在肉体上神的选民？对，神的选民，尽管他们以前在埃及受苦，神还是有办法把他们从埃及救出来，把他们带到迦南地，在那里设立国家，在那里繁衍，很像无花果树被转换地方。好，那我们今天在探讨这个比喻，对我们也是适用，因为它没有一个时间性，它只是一个比喻来陈述一件事情的概念，所以对过去的犹太人或者耶稣当代的犹太人，还有我们末世的真信徒，这些拜神的人都一样，可以从这一段道理得到一些启发作用。所以我们不要只用那只是犹太人，葡萄树就是犹太人神的选民嘛，他们是肉体的，那我们呢，今天是属灵的百姓。好，我们看一节圣经，新约圣经哥罗西书第一章，这一章十三节，哥罗西书新约283页，一章十三节，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度。在这里讲，这是保罗所说的耶稣的救赎，他把我们从黑暗的权势，就是魔鬼的手中救出来。所以我们还没有信耶稣之前，我们是被魔鬼掌握，没有前途，没有希望，但是当我们信耶稣以后，耶稣他完成救恩了， 把我们救出来。那在这里保罗他用一个讲法，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度，好像搬家呢，从那个地方搬到这个地方，从撒旦权下搬到神的国度。就好像旧约的以色列人在埃及受苦受难，被法老王控制，但是因为神大能的拯救，派摩西把他们救出来，把他们挪移到迦南地。那我们今天被迁到爱子的国度。所以我们在讲这个无花果这个比喻的时候，我们可以设身处地的想，我们也一样啊。本来可能在魔鬼权下，在神的教会这个团体之外，好像野外，好像野外，没有人照顾，让我们自生自灭，没有前途，没有希望啊。但是因为神的爱，耶稣的救赎，我们今天到爱子的国度，就是教会，有盼望啊。因此我们必须珍惜啊，不要太自意啊。你今天可以蒙到这种恩典，不是我们比别人更好更优秀，是因为耶稣的救赎，神的怜悯啊。因为神怜悯我们，还不认识他的时候啊，耶稣的救恩早就完成了，在适当的时机他带领我们啊。我曾经啊，在花莲那边啊，开一个讲习会，那是讲以弗所书啊。那讲完以后，有一个姐妹跑来啊，因为以弗所书啊，在第二章里面有谈到我们信主之前跟之后。之前是局外人，信主之前是局外人，被魔鬼控制，没有盼望。信主之后 有永生的福气，有目标。那有一个姐妹她就跑来跟我说，哎，传道，我从小出生就受洗啊，我没有那个经验，那个好像跟我没有关系。我说你在恩中不知恩呢，你还没出生耶稣就完成救恩，你出生没有多久，还小孩子的时候就接受洗礼，你是早一点得到恩典啊。如果耶稣不拯救你的家人，你的长辈，你出生就是神的儿女吗？不尽然。有些人出生就是在罪恶之中，老死一辈子，不认识耶稣。有些人一出生，他可能才几个月或者几天，好像我们教会过去有出生最早四天的婴孩受洗的，太久了忘记的，非常娇小，很嫩很嫩这样子，他完全不懂事情，凭父母亲的信心接受洗礼。所以他早一点得到恩典，那是他的恩典啊，他必须珍惜啊。所以在这里无花果树被种在葡萄园，他本来不配啊，应该是葡萄树种在葡萄园，结果他是额外的占这个地方，他应该珍惜啊。一样，我们今天因为耶稣的怜悯拯救，可以进到他的国度里头，我们要珍惜你今天的地位、身份跟机会。身份就是神儿女的身份啊。有这个身份，你就可以将来可以承受产业、天国的恩典跟福气啊。所以我们应该懂得珍惜，而不是骄傲。过去有时候啊，看到弟兄姐妹跟一些其他教会的人谈道理，当然有一种优越感，我们是真教会得救的，可能话他没有讲那么清楚的，可是摆出的态度，有时候我会觉得说，哎呦，好像别人都很烂，很不配，很污秽啊，我是得救真教会，我高人一等。如果你今天身为真教会的信徒，你应该更谦卑，神爱我们，给你这个机会啊。别人还不认识正教会，不是说他不爱主呢，有些其他教会的信徒很热心的，超热心的，所以我们如果你今天稍微回想一下 本来是不配的，像无花果树被种在葡萄园，你要更谦卑，更珍惜。好，这个比喻这样讲，园主连续三年他来找果子，他要找果子啊，找不到。有关这个无花果树的这个比喻，另外有一段马可福音十一章，那个我们就不翻了。马可福音十一章，马可福音那一段是耶稣在耶路撒冷最后一周，最后，然后他就离开了。他跟门徒在路上，远远看到有无花果树，远远就可以看得到然后走近看，因为耶稣肚子饿，想到树下找找看有没有果子，找不到找不到。如果我们要把这两段路加十三章这一段是耶稣讲的纯粹的比喻，马可福音呢是好像透过这个比喻把它引申出来，很具体生活化一段事情跟经历，不矛盾，我们更容易了解。所以耶稣看到那个无花果树，最先是远远看，看得出来，可能叶子很好认，无花果树的叶子很好认，它有点像我们手掌掌状撑开的应该很好认。所以远远看无花果树，走近看呢要找要找那个找不到，只有叶子啊。所以这个比喻也讲只有叶子没有果子，无花果树通常在五六月结果收成通常逾越节的时候耶稣要去找那个果子，大概三四月应该还没有，如果早一点的话可以有果子五六月是生产的正式季节，那如果早一点的可以，可是它已经有叶子。一般来讲无花果树一般它先长果子后长叶，也有同时长的同时长叶子跟果子。我自己家里曾经种过无花果我种的都是同时长的，但是记录上说通常会先结果后长叶，总是要结果啦。我们的重点是无花果它一定要结果，如果一棵果树不结果你干嘛叫它果树，果树就是要结果，不能结果你就叫它观叶植物。我们在小盆栽植物里面有一种分类，不开花的就看它叶子，观叶植物它也会开一种小小的花，但是它的叶脉叶子很大，有叶脉有花纹，它是观察它的叶子漂亮让你欣赏。所以这个比喻他讲主人来找果子找不到，他只有叶子。好，这是我今天的一个重点，如果无花果树只有叶子没有果子他会怎么样？耶稣去找那个无花果的时候找不到，他就咒诅了，不结果子咒诅那这个比喻，我们在路加十三章这个比喻，园主找不到果子，他告诉那个管园的把它砍掉了，何必白占地土。所以这个主人的连续找三年找不到，他的本意说好了把它砍掉，砍掉就没命了。对信徒来讲砍掉是怎么样？丢弃呢，不能得救呢，不要他了，白占地土。枉费我这么苦心把你栽培到这个葡萄园，有人特别照顾一年也就不年不结果算了，两年三年都不结果想把它砍掉。所以主人的用意是要把它砍掉，因为它不结果只有叶子，虽然它还是活，而且可能活得还不错但是没有结果。所以不结果会招来一个耶稣的咒诅，还有这个比喻讲的被砍掉。我们对这个砍掉就是从它本身植物的描述 来想到信仰，被砍掉就是被丢弃，严重的就是不能得救了，所以没有知道它的严重性。好，我要稍微讨论叶子跟果子。这棵无花果树只有叶子，所以它被主人好像厌弃了。我在想，如果我们是那一棵无花果树的主人，连续三年将心比心，你期待它结果，它都不结果，你什么想法？算了，没有用，对不对？好，我们对我们住在都市的人，我们可能比较没有机会种那些什么果实类。好，种盆花总是可以吧？好，在都市，我喜欢小盆栽盆花，所以我家里也种一些小盆花。种的人就希望说，它开花。我们要了解说，所有的植物，不管是果树、盆栽，开花结果，这是主人最期待的。我们种花也是希望栽培，譬如说栽培兰花，我们也期待啊，它赶快开花，好欣赏。种果实也一样，你期待它能够长出果子。所以花跟果子是那一棵植物它的生命的精华，生命的精华。有一次我看到一本书，他讲一句话，不过我不晓得，我没有去考证。他讲龙舌兰，我们比较少接触龙舌兰，100年开一次花，他要那么久，他要吸收天地的精华，慢慢酝酿。太快呀，生不出好的东西呀，慢工出细活，慢慢酝酿。这是传说了，我不知道。我们更早期，以台湾人来讲，铁树开花有没有？我们过去讲一甲子60年铁树开花啊，没有啦，骗人的，不需要。我祖父家里有一个大型的花园，我的祖父啊，没有信主，他是超级有钱人，大财主，有一个大花园，非常大。我们从小很小就在那个大花园里玩啊，有一个铁树，它是分叉型的，一颗长出来，然后上面分叉，一个压制型的。每年都开花，可是它已经几十年了，我后来去查证，不一定啊，不一定满60年，问题是说，为什么人家这样传说？可能要很久，慢工出细活嘛，要很久，所以能够开花结果，就是那一棵植物的生命的精华，给人享乐。不管是吃的也好，或者观赏的也好，总是给人带来快乐啊，赏心悦目，满足人啊。所以开花结果是植物的一个应该是一个目标，那也是它的生命的精华。那这一棵无花果树呢，它就不结果，只有叶子，找不到叶子。你远远看可以看得出来，它是无花果。我们讲犹太人，如果对当时耶稣讲这一段比喻的时候，那些犹太人一个讽刺，你们这些犹太人，只是耶稣没有这样直接讲，他用一个比喻象征提醒，犹太人就像这个无花果树，只有外观叶子很丰盛，不结果。所以马太福音23章耶稣责备法利赛人，当时的宗教领袖，还有那些宗教的干部，耶稣责备很严重，7大灾难。你说他们没有神吗？犹太人，特别是法利赛人，都是严守律法，圣经熟得不得了，滚瓜烂熟，很严谨的。耶稣说他们就像那个只有外观。好，所以当时的犹太人，如果说谈到信仰，他们的信仰的宗教的一个外壳 就像叶子啦。信仰总是有外观，对不对？你说你是信徒，你总是有你外在的表现，你是真教会的信徒，你有真教会的表现，所以犹太人也有他的外观，他的外观就是他的宗教夸口的地方，守律法，可能是宗教的知识，传统下来的宗教的知识，还有经验，还有遗传，所以他们守律法很严谨。看到耶稣吃饭，还有他的门徒吃饭，不洗手马上去。为什么你们不洗手？看到耶稣跟罪人一起吃饭，为什么跟罪人在一起？没有分别为圣，哇，很严谨呢，道貌岸然。所以犹太人他的宗教外观守律法规条很严谨，还有一些他们传统传下来的各种禁忌，什么不可以做，怎么样不可以，不可以，这都是不可以，好像要衬托我是非常属灵的虔诚人，那是他的宗教外观。他们用这个来夸口啊。我们看一下马太二十三章，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二十三节，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二十三节，这整章都是耶稣在责备法利赛人，说他们的七种灾祸。我们看二十三节，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这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好，法利赛人比较重视外表、外观，让人马上知道哦，你很敬虔。虽然这些外在的表现不是说都没有价值，不是。所以耶稣最后那里讲，这更重的是你们当行，那也是不可不行的，两样都需要。可是更重要的是后面，你们这些外观当然重要啊，可是后面呢，公义、怜悯、信实，如果我们稍微把它分析，或许可以这样讲，前面讲的就是宗教呈现的属灵的叶子，后面公义那些就是果子了。如果我们稍微这样分容易了解了，所以犹太人他很多宗教仪式，一看，远远看，所以我觉得这个比喻很讽刺。远远看，知道无花果，可是走近看，找不到东西呀。我在想我自己这样想，如果我们今天真教会真信徒，人家远远看，哎，真信徒。远远看，可是如果跟你相处，哎呀，什么信徒，什么教会，失望啊，找不到果子呢，那真的很讽刺。所以我觉得说，这一段圣经对我们或许是一个提醒。也因为这棵无花果树它不结果，所以它遭受咒诅。那耶稣不是说那些外在的表现固定的仪式都不重要，不是，他是说这些虽然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后面那些你不可以不行的，他还是有一个轻重。那如果说我们今年一棵果树他只在乎叶子，他把所有的生命努力都消耗在那个叶子外观可以看到的外观，而不是结果，这就是耶稣咒诅的地方。我们看一下马太第七章，马太福音第七章，我要引一段我们很熟很熟的圣经，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五节，这个一直到二十三节，马太福音七章十五节这一段很出名很出名，我们信徒常常引用到，特别是我们跟其他教会的信徒在谈到的时候，我们应该滚瓜烂熟会用。我们先把它读一下，我再稍微解释。七章十五节，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 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棘里岂能摘无花果呢？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凡不结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20节。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好，以下省略了这一段哈，很出名，我们信徒应该也常引用到啊，我们都会引用说啊，凡称呼主啊主啊的，不能都进天国了啊。这一段你要注意，他一直讲什么？耶稣要我们结果子，结果子是一个重点。好树结好果，坏树结坏果，总是结果子的。好树结好果会吸引人，坏树结坏果，人家一看，哎，坏的，不要浪费时间去尝试，对不对？最怕都不结果，会骗人呢，会骗人，浪费时间呢。哦，无花果就去找，让人浪费时间，然后觉得上当被骗了。最糟糕就是不结果。我觉得可能比结坏果更烂，但是你他整段就讲结果子。耶稣有没有说，哎，对教会以外的人用这一段，教会的人不用？有没有？没有啊。耶稣讲的是说，凡称呼主啊主啊的人，我们有没有称呼主啊？有啊，所以可以把我们包括在里面，不管是局外人或者教会内的人啊，信主还没有信主，我们今天都必须了解，而且对已经信主的人特别提醒，不是说你嘴巴称呼耶稣的人你就可以进天国，你要结果子，按照圣经的道理的教导，结出好的果子才能够进神的国。好，这里是马太福音第七章最后一段。我们常讲耶稣的登山宝训，登山宝训是从第五章五六七三章集中，这个马太在写的时候，他在写这个，他集中，他前面讲第一章到四章是讲耶稣是弥赛亚，将来要来的君王，勇士的君王，前面四章就讲君王，然后讲君王来以后颁布的神国的法律了。五六七三章是道理的精华，前面都是讲到最后呢，结论，等于是把登山宝训做一个总结论，一小句话，要结果子。耶稣非常重视结果子。好，如果我们从这里耶稣的期待，要结果子，我们不管是葡萄树也好，无花果树也好，这里刚好是用无花果树来讲。好，如果一个无花果树它不结果，不管他今天在葡萄园，我们讲葡萄园是神的教会，你被栽种在这里，被刻意呵护照顾好几年，你都不结果，有一天呢，你会被丢弃。在这里讲被丢弃就是丢掉啊，被丢掉，丢在火里呀，刑罚呢，不能得救啊。所以耶稣很期待啊，这些拜神的人能够结果啊，不然的话，这个比喻就告诉我们要被砍掉，要被砍掉。还好还好有那个管理的人哦，他代求啊，主啊，今年且留着，今年且留着。哦，这个管员的不错哦，还有爱心呢，也有耐心呢，再给他一次机会，今年且留着。但是他不能，他也是要试大体呀，你不能乱要求啊，所以他不能要求太多。哦，他说今年且留着，他没有讲两年三年四年给他遥遥无期无止境的原谅，没有，他就说今年再给他一次机会，那今年我再照顾，我要努力一点，再给他一次机会。这个机会是有条件的，如果再不结果，在隔年就砍掉了。我们都一直想 耶稣的宽容、哦、无止境，反正神是爱嘛，无止境的，一次两次三次四次无所谓，他这个有期限的，今年再留着再宽容一年已经不错了。有时候我们犯错很严重的错，没有第二次机会，有时候没有第二次机会啊。你说旧约那个亚干犯罪，以色列攻耶利哥城，后来亚干犯罪，他犯罪就没有第二次机会了，要给他悔改他不珍惜啊、哦，哎，他不珍惜。耶稣亚从神那里知道他们当中有人犯罪，但是他没有马上处理，还是一个短短的时间空档叫他们要准备，明天抽签，明天之前呢他可以赶快认错啊，一个空档短短的他可以认错，他不要，他还是存着一种侥幸的心态，就到明天到了开始抽签，跑不掉了、哦、所以我们认真来想这些道理、哦、还是有点担心的、要求神帮助我们那个心、哦、会很敏感这样子、哦、所以给我们机会不代表说你常常有这种机会，有时候给你一次就没有，有时候第二次还有，没有第三次，所以要珍惜珍惜。神希望我们是结果子，那因为犹太人当时的犹太人他很重视宗教的外表，外表，然后个人也是塑造得很敬虔这样，可是耶稣一眼就看穿啊，都是很虚幻的外表，都是外表。所以我最近在读，重新来思考这一段，我比较在乎的是我们目前我们自己的教会还有我们的信仰，我们是不是只重视外表，只有叶子而没有果子。耶稣既然那么重视果子，从我们个人到教会耶稣都很重视果子，如果我们只有叶子，那会跟法利赛人一样。对我们教会临到最多的就是对外的一个展现，对外的展现最直接就是会堂，对不对？我们现在在全省啊，为了需要我们会盖新会堂，盖新会堂。时代的变迁，物价波动，所以现在盖会堂买会堂越来越贵，包括我们在台北市这种地区，我们会觉得更明显，哇，那种购买会堂的压力很大。我们现在在全省，我觉得我们现在会堂越来越外观越漂亮，对外呈现也无可厚非，是一个荣耀神，也是一种荣耀神。可是如果我们的心态只是说我只要这个外表，那太简单了，只要有钱就可以啊。所以我们现在动不动我们的教会在全省各地有些盖新会堂动辄上1亿还不够，2亿还有追加还不够，在募捐越来越大，标榜很大型的会堂，那是不是指如果我们 只重视这个外表而失落了内在的信仰实质的追求，就像果子一样，那我们要小心。我不是说有外表不好，谁不希望有外表，对不对？人都会爱美，何况我们的希望我们的教会外表也是好看啊，越大越好啊。有一年我去参加那个联总的会议，到欧洲去，我们趁那个机会可能跑到几个地方顺便到德国去参观那个德国很出名的科隆大教堂，很大很壮观。可是我印象很深，其他地方都忘记了，什么风景区观光区看的都忘记了，只是那个教堂我还记得。可是我记得更清楚，就是说进去里面很灰暗，很灰暗，还要收会，观光客收会，他已经会堂超大，很漂亮，可是他信徒不多，信徒的奉献少得可怜，所以他光靠信徒去维持这个会堂的开销已经没办法，所以他要开放局部的观光客收会收门票来一点收入来勉强维持。 所以我在想，如果我们 只维持外表失落内在的这种属灵的东西，真的我们自己不知不觉了。何况你说你要维持一个很庞大外表，动辄上亿的，对我们信徒来讲是不是一个很大的负担？对，非常大的负担。好，所以我在想，虽然有大会堂很好，因为有需求神帮助，有那个机会不错了，但是不要只留在那个长出叶子的概念。好，同样那一次的机会，我们遭到到英国西敏寺，很出名的西敏寺，最近因为英国女王离世，跟西敏寺扯上关系，我们有进去里面参观，很漂亮。但是那个导游告诉我们，进去以后，他大厅一楼底下都是埋那些名人、伟大的人，都埋在底下，然后上面有他的地板上弄得很漂亮，有刻名字，这个地方是埋谁的？普通人还没有资格进挤到里面，你要有不同凡响的身价，才有办法进去。导游告诉我们，有某一个人，他没有那么多钱，其实不够格的，但是他很羡慕，所以他就想尽办法勉强让他进去，不能让他平躺，就把他立葬，一尺四方，一尺四方，你说荣耀吗？他觉得荣耀，后人来看算什么？会堂那么漂亮，对。所以我们今天有美丽的外表，虽然感谢神，但是我们需要不是只是外观，还有内在，那是信仰生命的精华才会结果。我们可以反省你有没有结果。好，在结果之前怎么样结果？那个管员的说，再给我今年的机会，我掘开土了，对不对？掘开土加上混，他就讲两个动作，两动作，掘开土加上粪，粪就是肥料养分。为什么要掘开土？至少已经三年都不结果了。通常我们如果稍微有种过那些喜欢园艺的，或者种过果树的，大概会知道，有些盆栽你大概其实应该讲，严格来讲，每年都要换土了。其实在盆栽每年要换土，因为不然的话，你那个根会太杂。你在换土的时候，大概都是通常是春天，把那些不好的旧的根剪掉一部分，你不用担心，植物的生命力很强，你剪掉须根，它还会长出一些新的出来，会更好，你顺便整理旧的不好的整理掉，换上一些新土，或者加上局部一部分的土，这样子加上一些肥料，有时候因为我也喜欢种花，我家里也有空间不大，有几盆，有时候很忙，本来想应该换土的，没有换，这样一换就是三五年，哎呀，三五年还是有开，但那个我那个花还是蛮争气的，只是开得不好，还是有开花，那三五年以后勉强一定要把它整理，我想换土了，结果怎么样？很好换呢，一拉那些土都粘在须根上，因为它的土质都被那个花盆塑造成固定型，而且很硬，就已经包在那个须根树根上面，所以一拉它马上就整个脱离那个盆子。我要讲的是什么？它已经定型，土都硬了，土都硬了，然后那个根花一不好，营养很难吸收，难怪它长不好，开花也一样，所以在想，为什么这个耶稣讲这个比喻？那个管员就说，我要掘开土，我要把它的土松一松啦，让它好生长，土松一松，换一些新的，所以加上肥料，掘开土。请问，如果用那个来想，我们如果你今天是一棵无花果树，那个土代表什么？你今天站在哪里？土地上，土地就是世界。 你今天站在地上，地上是世界，地上就是世界，土就是世界。你的须根从哪里得到养分？盆栽那个是从土不断的从那里得到养分，被它包住定型了。所以我们今天要学习，虽然生活在世界，为生存很认真去奋斗打拼，但是你不要把你所有的生命力要抓紧那个土，不要抓紧世界了，要学习稍微放松一下。你可以利用它，没有错。我今天现实面的生活一些需要，我可以从世界得到，但是我不是我所有的生命的希望都靠它呢，紧紧抓住不可以。你要学习稍微放松一下。耶稣讲过的，人如果贪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这节我就直接讲的，我超过时间了。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节十六节，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节十六节，人如果贪爱世界，世界就是这个土啦，如果贪爱世界，你的心都在这个世界，你爱父的心就越来 越脆弱，没有力量，你没办法结果，会受影响。所以我们要学习稍微放松一下，人在生存也是要学习稍微放松，精神不能绷得太紧。那我们在信仰上，你要学习对世界稍微放松，加上肥料，你要有肥料，不然的话它没有足够的养分来开花结果。信徒的肥料在哪里？养分在哪里？在周遭。你想想，你今天所处的教会，比如说我们松山应该算不错，各方面的条件不错，会堂也有，信徒也蛮活泼的，祷告什么都不错，所以我们要想，这是我们周遭环境，这是我们的养分，你要好好的掌握。我们今天有圣灵，圣灵会帮助我们信仰的养分，圣灵道理，或者说传道人讲道还不错，你要把握机会好好吸收。还有弟兄姐妹，热心的弟兄姐妹很多在我们周遭，你要学习互相交通，可以大家彼此得到帮助。你要善用这些养分来滋养你自己本身，这就是属灵的肥料。所以不光放松世界，还有补充自己，让自己更茁壮，才能够开花结果。我们最后读一小段圣经，约翰福音十五章，约翰福音的十五章第四节跟第五节，约翰福音十五章第四节跟第五节，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五节，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约翰福音十五章是耶稣在教导我们怎么样结果子的秘诀呢？如果我们今天早上只讲结果子，耶稣在教导我们怎么样结果子，要常常在主里面，就是与主连接的。如果说主耶稣是本身就是树干的主体，我们是枝子，要跟他连接，他的养分他的生命才能够贯穿到我们里面，才有办法结果。所以耶稣一直强调，我们在他里面，他也在我们里面，与主相交，密切的契合，跟主密切的契合，我们才有办法结果子。脱离了主耶稣，我们什么都不能做，只要你脱离了，养分不够，什么都不够，你就被世界一直吸引，你就虽然还是活着，还是信徒，只有叶子啊，外表看你是信徒，可是你不能再进一步呈现更好的东西，没办法，因为你的属灵力量不够。 所以在这里他先跟主相交，后面就谈到能够爱别人，所以我们应该珍惜今天主还留着我们生命，给我们一个机会，那我们要善用，向一个目标努力，多结果子。那要多结果子，就是稍微放松世界，然后跟主更亲密联合，主的一切恩典能力属灵生命会贯穿到我们里头，我们会呈现生命的果子。我想早上用这些我们一起来学习跟勉励，再来唱诗87首。